感谢主，赞美主。是的，主唯你是真神，是活神。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主啊，唯有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唯有你知道我们最深的意念。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子的境遇，主啊，你亲手领我们前行，在天。除你以外，为我们还能有谁？在地除你以外也无所爱。是的，主耶稣，我们渴望你，我们的灵深深的切慕你。主耶稣，我们也今天带着这样子渴慕爱你的心来到你的台前，在你前受教，在你前学习，听你那属神的话语，看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感谢主，今天又到了我们在主前学习查经的时间。那么我们今天所要查的经文是《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的第26章11到14节。首先邀请无阳姐妹来为大家读思考版的圣经。
厄泽克尔先知书26章11到14节，他战马的铁蹄要踏遍你的街道，他将用刀剑屠杀你的人民，且把你的神柱推倒在地。他们要抢掠你的财富，劫夺你的货品，破坏你的城垣，拆毁你豪华的宫室，并把你的石头、木材和瓦砾抛到海中。我要使你的歌声停止，再也听不到你的琴声。我要使你成为光滑的磐石，成为晒网的干地。你将永不得重建，因为是我上主说的，无主上主的断语。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无恙姐妹。接下来有请丽蓉姐妹为大家来读和合本的经文。
攻读以西结先知书26章11到14节，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丽蓉姐妹。接下来有请华恩姐妹为大家来读英文版。
Ezekiel chapter 26, verses 11 to 14. With the hoofs of his horses, Nebuchadnezzar will trample all your streets. He will slay your people with the sword, and your strong pillars or obelisks will fall to the ground, and your adversaries shall make a spoil of your riches and make booty of your merchandise. And they shall break down your walls and destroy your pleasant houses, and they shall lay the stones and the timber and the very dust from your demolished city out in the midst of the water between the island and the mainland city site to make a causeway. And I will cause the noise of your songs to cease, and the sound of your lyres shall be no more heard. And I will make you, Tyre, a bare rock, and you shall be a place upon which to spread nets. You shall never be rebuilt, for I, the Lord, have spoken it, says the Lord God.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淮安姐妹，谢谢三位姐妹们 给大家来读经文。那么，我们今天来查考以西结先知书11到14节。首先，我们来看第11节：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我们从之前学的经文，我们知道，那么他的马蹄呢，是指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也就是斯高版的拿布高王的铁蹄，在他这个君王的铁蹄下，推罗到处被蹂躏践踏，那么他的街道呢，也被践踏，居民被杀，街道上布满了居民们的尸体，然后柱子，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那么柱子的话是指推罗他们那有神庙，那么意思就是神庙也都倒下了，也就是说那些拜偶像的地方将不存留，最富丽的这个建筑物也不存留。那么这柱子或神庙在斯高版的圣经注解里是这样说的，就是暗指。莫尔卡特神殿就是拜偶像的那个神殿，就是推罗祭神的殿中有两个大的支柱，一根是金的，一根是玉的。建这两个柱子的最初意思就是表示这个城是坚固、牢不可破的。但是上主的管教来了，因为我们之前查经也看到，推罗他之前取笑。讥笑那个耶路撒冷，然后上主的管教也来了。上主的鞭子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然后他的铁蹄马蹄来了，攻占了这个推罗的这个城市，然后就倒下，这个城市也破防了。第12节，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美丽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那么12节从一开始对敌人的称呼，11节还说一个称呼是他，是单数。那么到了12节，这个人呢就变成了复数。从英文版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指就是敌人们。所以说这就不单单是指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拿布高，在历史过程中，我们还看到还有这个其他的君王亚历山大，然后也来摧毁了这座城市。所以说，这个人就变成了复数。那个推罗城，我们在地理上我们看到这个城市比较小。但是呢，它却相当富裕，因为它是沿海的城市，居民们靠着贸易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有了这么多的财富，有了这么多的财富，然后巴比伦的军队来到了，第12节就写到，然后抢夺了他们的财宝和货物，不仅抢占了他们这么多的财富，而且还破坏了他们的城墙，拆毁了他们华美的房屋、宫殿和房屋都被拆毁了，都被拿布高尼布撒尼布甲尼撒国王的军队都拆毁了。这句话在这里也就应验了圣经上说的尼布甲尼撒王征服了推罗城的预言。我们都知道，圣经上的预言100%都是要实现的。那么，尼布甲尼撒王拆毁了这座城市，但是的话，后半句话，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那么这一节经文是谁做的呢？再分享一下，就是推罗城呢，其实它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陆地，一部分是在海岛。当敌人来到进攻推罗城的时候呢，推罗城的人就逃往海岛，以海岛呢作为防御的城。那么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我查考圣经，攻打了13年，然后推罗城人他们是跑到那个海岛了，离岸不远，重新建立了新的城市。在300年之后， 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为了要征服这个岛，那么这个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为什么要征服这个岛呢？是因为推罗人表面接受了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但是拒绝亚历山大这个君王他们入城，导致了这个冲突的升级。那么推罗呢，凭借三面环海的地形与双重城墙的防御体系，长期来抵抗亚历山大大帝。那么亚历山大大帝怎么来攻占这个推罗城呢？就是把当时破坏了的这些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就是把从陆地到这个海岛之间建立了一个那个堤坝，然后想通过这个堤坝来堤道哈，来攻占这个海岛上的推罗城。但是的话，在这个修建这个堤坝的时候呢，推罗城的人也一直来防御、来攻守，所以说亚历山大大帝又想啊，就是推罗城能善于海上作战，他又培养海军，最终集结了240艘战舰，发动总攻。经过7个月的围攻，然后马其顿的军队就突破了这个推罗海岛的这个城，这样子被破防。所以说，在后半句话，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斯高版的圣经是写到都抛到了海中啊，都抛到了海中。那么亚历山大大帝所做的就应验了以西结书的预言，把他的这个城墙当时破坏的石头、木头和尘土都抛在了水中，也就应验了就是之前圣经上我们也读过的第4到第5节，那么推罗城就成了一个净光的磐石，就一无所有，全都被破坏掉了。所以说，圣经的预言都非常准确的都应验了。那么第13节，我必使你的歌唱歌的声音止息，人再也听不见你弹琴的声音。那么这一句话就描绘了一幅推罗城被战争摧毁的画面，就令人看到以后就觉得很悲哀。那么这个城就这样子被破坏了，这是天主公义的审判。他的惩罚就这么的彻底，令人惊惶不已。那么之前繁荣富裕的推罗城，就变成了荒凉，欢乐的歌声也没有啦，连哀痛的声音也止息了。第14节，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做塞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主说了，推罗城不得再被建造，这就预言了，因着尼布贾尼撒王的入侵，推罗城被毁灭。亚历山大大帝最后完成了，对推罗城海岛的这个彻底的征服。那么这个地方就像圣经上写的，成了一个塞网的地方，不得被建造。那么，这个推罗城最终就成了一个，被船只停靠的地方，也是成了一个塞网地方。如今到现在就不再被建造了。所以说，就像圣经上在户籍记23章19节，在户籍记斯高版是民数记23章19节这样说道：“天主不像人能食言，不像人只能反悔。他说了，岂能不做？许了，岂能不行？”那么，上主说的话，100%都是要应验的。就像，民数记是这样说的：“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说，上主的话是永远长存的。那么主发言了，这个城也是被审判、被惩罚了，最后就成了净光的磐石，一无所有。那么今天这个海岛推罗城的旧址，仍旧是碎石一堆。 被摧毁了，碎石一堆。这就是天主，我们的神审判的见证。那么总结一下第七节，就是以西结书7到14节，这是在思考版的经文，它是一个段落，题目是拿布高毁灭提洛，也就是推罗城。那么在7节到14节。描述综合了推罗3次被围攻的历史。第一个历史发生的时间是在主前586年到573年，尼布甲尼撒王围攻这个推罗城将近13年的时间，摧毁了这个城。然后在主前539年，波斯王又来围攻，一直到300年后，就是公主前332年，希腊王这个亚历山大围攻了7个月，那么推罗城就它的结局就像圣经上记载的被毁灭，木头、石头，然后尘土都被抛到了海中。那么之前推罗城它还讥笑耶路撒冷。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西结书第26章的第2节，我们也是之前查考过的。那么推罗他这儿在讥笑耶路撒冷，他说：“哈哈，众民的，就是第二节，我们来说，人子因为提洛讥笑耶路撒冷，说：‘哈哈，众民的门户已被破坏。’”已转让于我，我要富强，他反要荒芜。这是思考版的。和合本是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民众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场，我必吩咐。”这是推罗城笑话、嘲笑、讥笑耶路撒冷。他觉得他富裕。但是他这样嘲笑耶路撒冷之后，毁灭耶路撒冷的大军马上就出现了，在推罗城下，尼布甲尼撒就攻陷了耶路撒冷以后，转而围攻推罗13年，毁灭了推罗在陆地上的这个旧城。那么岛上的堡垒，刚才也分享，岛上的堡垒是在，主前332年。由马其顿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然后也开始来围攻。所以说，推罗城不管是陆地上的城市还是海岛上的城市，都被彻底的摧毁了，都被彻底的摧毁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到，贪婪里面总是含有毁灭的种子。推罗城贪婪，他总觉得他集聚了许多许多的财富，越有钱越狂妄，甚至觉得自己天下无敌。结果呢，就是被主给管教了。就到了第4节，主这儿管教他，就不再被建造了，摧毁了以后不再被建造了，然后再也无法恢复昔日贸易的那种荣光，那种财富再也不会有了。那么2000多年来，在地中海沿岸那一片不断有贸易的一些大城兴起又衰落，商业财富聚集又散去，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到推罗城这个兴盛到衰败的历史，我们就能看到人类所建的帝国只能称雄称霸一时，那么世人所造的大城没有一个能够永久存留的。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推罗城，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它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彻底的毁灭。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凡讥诮、嘲笑神子民的人，均会落入这样子的下场啊！这样子的下场，这是从字面意思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从头来看一下这4句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自己在主前的一个得到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26章第1节，他的马蹄必践踏你的一切街道。我们也知道，这是巴比伦王来到推罗，他的马蹄践踏 推罗岑所兴的拆毁的一系列的事情。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然后我就想到，诗篇第二十章，这是大卫君王在出城前的一个祈祷，题目是祈求胜利。那么我来给大家来读一下诗篇第二十篇，因为不长，就9句话，我来给大家来读一下哈。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兼顾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的神的名肃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的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实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这是诗篇二十篇，大卫君王在出城前祈求胜利的一段诗篇。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那么车马是当时最先进的军事装备。那么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王，他不依靠这些，他不靠武力，因为。以色列军队没有这些，而是什么呀？而是依靠耶和华的名，也就是我们神的名，我们天主的名。从历史我们可以来看到，依靠这些武力的帝国，比如说有车、有战车、有战马的这些帝国，比如说埃及帝国、亚述帝国等等，都灭亡了。那么以色列呢？以色列却一次又一次的翻盘，一次又一次的复兴，这就是我们靠的不一样。你看20章第8节，他们都屈身仆倒，我们却站起来立得正直。就是说，打仗的胜败的分水岭不在于实力，而是在你信靠的对象是谁。那么以色列人不靠这些战车战马，以色列人靠的是我们天主的名，耶和华的名。你看9节就说了，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所以说，我们信靠的是万军的上主，不靠这些战马，不靠这些战马。然后接下来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12节，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财物为掠物，然后就开始破坏，破坏城墙垣，破坏你的房屋，然后将拆毁的这些石头、木头都抛在了水中，也就是抛在了海中。然后我就想到，在新约圣经当中，马太福音6章19节到21节。经文是这样写的，就是马太福音的6章19到21节这样写道：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仇敌撒旦来了，就是为了抢夺、破坏、拆毁。但是我们是属于主的门徒，是主的基督徒，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我们要把主当做至宝。而不是像以前没有重生得救以前被世间的财物财宝所吸引，就像在圣经，还是和合本的圣经腓立比书3章7节， 斯高版的《腓立伯书》3章7节，这样写道：“这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将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属于主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被主用他的宝血所救的。我们只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都看作是粪土，为要得到耶稣。这是我们该重视、该把眼光看到的地方，而不是再被世上的财富、财宝所吸引。那些财富财宝在地上有虫子咬也能锈坏，还有贼过来偷来抢。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最宝贵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往往人却没有这样子做，还是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世界上不停的辛苦劳作，去追求世界上的财富。这样子做的话，就是那个秩序错了，没有把我们的主耶稣放在首位，没有把主耶稣当做主，所以说生活就会感觉很辛苦。就是说，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权交出去，没有交给主。所以说，在最近的一次学习当中，听分享的一位弟兄就说，我们基督徒每天就是应该举行一个登基仪式，天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登宝座，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说每天起来先亲近主，先和主相遇，之后再去见人。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主做主掌权，让主在我们生命中做主为王。这样子的话，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主，主就会来眷顾、保守我们的一切，而不是把世上的财富看得这么重，让财富做了我们的主，秩序错了就不好啦，就不对啦。还有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同样是和合本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10章29节。10章29节，马太福音的10章29节，两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天父的允许，谁都不能加害我们，不管是人还是撒旦魔鬼，没有天主的允许，谁都不能加害我们。我们把主权交出去，主来保护我们。这样子，我们就能活一个好的一个生命。在路加福音还有这样一句话，在路加福音12章第6节，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我们来算一下啊，就是按照马太福音的算法。两个麻雀卖1分银子，那么到了路加福音，五个麻雀，要是按马太福音算的话，应该是卖2分半银子。但是在路加福音的话，五个麻雀卖了2分银子，意思就是买四送一。但是这送的这一个，就是神连免费送的这一个第五个麻雀，神也不会忘记。更何况他所拣选的百姓呢？所以说，人如果你追求财富，你所追求的这些财富呀、地位呀、金钱，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当被受到攻击时，或者说比你更强的来的时候，强盗那些来的时候，就会被掠夺去了。都靠不住的。但是，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来信靠他，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他，那生命就不一样了。 因为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坚固的堡垒，他会保守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天主，我们的神，他不撇下我们做孤儿，他绝不会容忍外人来欺凌我们的。他会保护我们的，就连你看，就连第五个免费赠送的麻雀，天主都不会忘记，更何况我们属于他的基督徒呢？啊，所以说真的是越读圣经越看到，真是天主太爱我们了。同样，在这话就在这一节12节，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推罗城被踩毁的石头、木头，还有这些尘土。都被抛到海中了。我们经常学习苏老师的分享，海是代表世界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是从海里分别出来的一群，我们是属于主的绵羊，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不一样了，生命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是的话，我们千万别让我们的生命倒退，再回到世界当中，再回到海里去，那就不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第13节，我逼死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啦。刚才也分享了，这就是推罗城被摧毁以后毁坏的一幅画面。其实我们如果离开主以后，你把目光从主的身上离开，转到世界上，离开主以后。你被世界上的其他所抓住，就失掉了那份在主内的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也没有这些欢乐的声音啦。那么，我们是主的子民，主也会来管教我们，但是他绝不撇下我们做孤儿，他绝不容忍外人来欺凌我们。同样，我们所在的教会呢，也有一些苦难。我们的主也和教会同在，同受苦。今天我们也要体会主的心，纪念这个受苦的教会。我们和主同受苦、同患难。那么，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基督是教会的身体。我们现今处在的一个环境也有不容易的时候，我们要体会主的心。明白主的心，虽然在这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我们和主在一起，他会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和主合二为一，不管是好的不好的环境，与主同行，主来保守我们，眷顾我们的一切。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句14节。我逼死你成为近光的磐石，做塞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主对推罗说的最后的命定。那么，他现在的地方也就是如此，不再被建造，成为一个船只停靠的地方，做塞网的地方。那么，这是推罗城最后的一个命定。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将来最终的命定是如何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34到46节。那么这一大段的标题是"万民受审判"，最后一句话46节就是说，有一些人要往永刑里去，永远的刑罚地狱里去；那么一些义人呢，要往永生里去。我们将来是去。永远受审判的地狱，还是去永生的天国里去呢？我们来想想，就是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坚定不移的跟随主、信靠主、依靠主的救恩，在善功中度日，将来都能到永远的天乡相聚。就像在路加福音21章17到18节，路加福音的。21章17到18节，这儿说道：“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必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我们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不容易，但是的话，我们有主的保守，我们要长存忍耐。” 我们将来必保全灵魂，必得生命。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主，跟随主，将来就必得救。感谢主，赞美主。真的就是四节经文和大家分享完了，真的是非常好。感谢主，愿我们这一群被主从海里提取来的，成为羔羊生命的人，我们能够坚定不移的、坚韧到底的跟随主，天天背着十字架跟随主。那么，麻雀主也照管，我们的头发没有主的允许也不会掉下来。他就是这样子爱我们的主，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来走完我们在世界上的这命定的道路。感谢主，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主。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在主前的分享。感谢主，接下来我就把时间首先交给舒老师，我请舒老师先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想到主，心中就满了感恩。感谢主，他眷顾周详的爱，在他的爱中，他向我们显示他自己。他召叫我们继续一起来到他的跟前，读他的话，蒙受他的训诲。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6章11到14节。以西结书的26章11节，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这一个"他"是单数的"他"，是指着王中的王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这巴比伦王也是耶稣基督他的仆役，是他被召教做耶和华召叫他做的事，他的马蹄就是他非常非常强有力、快速的来到了提洛，要执行耶和华命定的事。马是一个速度非常非常快的交通工具，或是一个非常非常快速有能力的动物。在世界上，路上跑得最快的前几名，马大概是第4名。第一名是猎豹，但是猎豹你不能骑它，你不能驯服它。可是马，它可以被骑马者所驯服，按照骑马者的意思来走该走的路，行该行的道，甚至于速度。马是很强壮的，但是可以被驯服，就是用嚼环，它就能够被带动去到它主人要它去的地方。所以在战争中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武器。这尼布甲尼撒王，他又叫王中的王，他是耶稣基督万王之王的预象，都是 King of Kings。这小写的 King of Kings 就是尼布甲尼撒这一个巴比伦王，大写的 King of Kings 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末后的时代，他会乘着白马，率着天上的军旅来到世上，除灭一切败坏敌基督、假先知、作恶的，都要被铲除。当提洛他骄傲到一个地步，主的审判临到他，也就是这一个我们在读的。所以，巴比伦王他这样的带着能力践踏，就是审判。这一个审判要临于你一切的街道，一切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街道指的就是快速行走的地方，就是这审判来得非常非常的快。我非常非常感谢神，提到了马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有一些特别的恩惠。 在多年前，有一次在异象中，主带着一匹白马到我跟前说："这是给你的礼物，你骑它吧。"我就会骑这匹白马。这白马非常非常的可爱，非常非常有能力。我就喜乐的骑着这白马。从那一天开始，我没有办法数清有多少次异象，我骑着白马，几乎是天天在骑，几乎是我一想到它就看到了它，我就很喜悦的在草场上奔驰，甚至于奔驰到很多的地方，穷山峻岭。有时我看到是耶稣基督骑着他的白马，我骑着我的白马，跟着主耶稣基督。随从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有时我会看到好多好多的被主所召叫的那众人都骑着白马，是一个很大的军旅，骑着白马跟着主耶稣基督翱翔在战场上，非常非常感恩。这是主愿意召叫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他要兴起的军旅，这一个他要兴起的军旅，他也陪伴装备我们。我有的时候是骑着这马，也挥舞着主给我的属灵的兵器，很喜悦，很喜悦。有时这马跑得很快，快到什么程度呢？我会觉得是像飞快一样，好像从一个地方就非常快速地进到一个地方。有一次，我就看到那个速度很快很快，这马就带着我冲进了好像燃烧的火中，我就惊艳到我骑着这马，我并不在火中有任何任何的感觉，我就体会到一句话：火焰不得烙伤你，河水不得淹没你。感谢主，他恩待我们。能够经历到来世的全能，就是他给我们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不曾公开的讲过我现在讲的这见证，是因为我一直保守在主内很多年了。那么骑着它，骑着它，有时很快很快很快，它就飞起来了。我就看到了，原来它是有翅膀的。可以翱翔在天际，飞翔在宇宙中，飞到天上、地上、地下，就是四处很自由的翱翔，因为它会飞，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他恩待我。当我很快速的在飞翔时，有时我就想说，哇，这么快，我会不会从上面掉下来？我就开始惊艳到了一个变化。因为这是一系列的神事，是经过了好多年还持续的，直到今天我还常常看到它，我就看，想到说我会不会掉下去，因为太快太快了。然后我发觉说，我见到了这马类，它带着我，我就看到我在它里面是非常非常安全，我非常非常平安。我又看到了它在我里面。我在跑，我自己在跑。那么，我为什么会跑得这么快？我会飞，我为什么会飞？因为他在我里面，我在他的爱中，他是非常非常喜乐、平安、温柔。他会讲话，他有个性，但是他从来不动怒，他非常非常的温柔慈爱。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了，他的名字使我欢悦，我非常喜悦，说好名字，我很喜欢。他说我也很喜欢，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问他是谁，他告诉我这名字，我还是在想他到底是谁，可是我却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的很大的礼物。有一次又在天上翱翔。我就看到了，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突然，我在他里面又变成了一个新的状况，他变成了好像在 古时候的战车，君王是被战马带着战车，我就看到了战车，但是我没看到马，只有了战车在天上飞。但是在战车的这一个形象中，我在里面我就看到我是王，带着冠冕，让我看到好多好多这样在天际的这样的一个像战车一样的，它变成了宝座。我曾经看过。主显示我在天上的宝座，就是那宝座，它会讲话，它会动，它会飞。那么我就在这一个会飞的宝座里，我看到了耶稣基督，他坐在宝座上，非常非常荣耀，好多好多带着光明的王，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一个一个都是飞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有定位。那么不是死在那边。而是很定位在那边，是自己决定不要动，在那里安息，聆听君王的训诲。我感觉到、体会到，好像是万王之王跟着列王在讲话，是一个天上军旅的会议。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也非常非常的珍惜，在5年前的。2月8号，就是我被铁门压在地上，我受到了急诊室，待了一天，不到一天，我从急诊室就回到了我的病房。当我在病房的第一天，我身体是非常非常的疼痛，我躺在那里不能动。这个时候，这匹马显现在我眼前。跟我非常非常近，只有一个画面，有的时候是动态的，有时候是静态的。那一天是一个静态的，我看到的是他的臀部，一个很强壮的臀部，他好像回到天上去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他的臀部非常非常的生动有力。我看着他，那一天我就没有想要骑他。因为我觉得我怎么能骑他呢？但是他给我很多很多的安慰。有的时候我在软弱的时候，我骑着他，我有了力量，也就是主给我他的恩惠。那么这一个看到他的力量，那个画面就藏在我的心中。那之后我才知道我的臀骨有5处骨折，五是恩典的极致。是主的恩典在培养我的生命，炼净我的生命，让我惊艳到，当他准备好我们，他要用我们成为他手中高贵的器皿，那么他也就会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马也代表着是能力，它是强有力的、有生命的力量，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他让我知道我会再起来，我会重新得力，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悦跟感恩。那么昨天就是5周年，我收到了我们小小羊群中有44个兄弟姐妹一个祝福我，为我祈祷的影片。我看着看着，非常非常感恩。就是那一天，这一个祈祷的一群爱主的人开始诞生。就是这一天，天天为我祈祷，直到今天。那么这祈祷也释放了很多很多的能力，我非常非常的感恩。这一个感恩在我的心中，我知道我不配，但是神使得我在许多人的眼中蒙恩典。我又想到了，我看到了这一匹马，我又骑到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心里其实一阵子有一段我想要问的话，这个话就是说他到底是谁？我知道他不是死的，是活的，他是主给的，是来自主的，他有超过我的能力。那么是天上天使的一位吗？他是天使吗？ 或是天上有很多的 living being，一种特别的 living being 是马的形象，或者是天上的圣徒，他来陪伴我，帮助我吗？我在问这些问题，我在问这些问题，其实我一直没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答案。当我惊艳到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一个看见、体会、经验是真的呢，还是我想象的？我不知道。那么曾经我就听到萨都在一次讲习会中，他见证说，当他读到经上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的18章，他跑的速度超过亚哈王。一般来讲，亚哈王是坐着他的御驾，是君王的马驮着他，是快速的跑，而且是在大雨中是跑得非常非常快。而以利亚比他后跑，可是以利亚会跑在他的前面。那么是有一种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人是不可能跑得比马快，但是以利亚可以跑到超过这君王的马。这一个速度是这样的快，撒都说，他问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主耶稣就启示他，让他看到了一个画面，他看到了当以利亚在跑的时候，有一匹马，天上的马进到以利亚的身上，以利亚就充满了这一个能力快跑，所以这人。脸是以利亚的脸，以利亚的人，可是腿是马的腿，所以他跑得这样快，我就说，哦，原来这是一个独立的证据。就在我看到异象，我后来听到，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得着神给我们在。幕后征战需要从天上来的能力，我们不能够靠着血和肉胜过幕后仇敌，他非常可怕，带着愤怒从天上被打下来的那一个大征战里。所以神在准备我们，他召叫我们，就是要成为他的心腹战士，是他的心腹，是全心依靠他的。又是为他所征战，就要带着他的能力。我今天又读到了这一段，提到了尼布甲尼撒王的马，那一个强有力，我又开始想到这一个主赐我的马，它有名字的，我叫着它的名字，我又看到它，我又骑着它。我的心里的这个问题又出来了，你到底是谁？就在这个时候，我有了一个感动，是我今天清晨祈祷骑着这匹马，我知道的，他是谁？我曾经以为他是我的灵吗？我成长成熟的灵吗？好像不是，当然跟我成熟的灵有关系。他是天上的天使吗？好像也不是。他是圣徒中的一位吗？是 living being 吗？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可是今天我知道了，他是圣灵，是圣灵以一种特殊跟我往来的方式，也就是圣灵有很多很多的面貌，他有对于你个别的一个方式。因为这匹马我知道不会给别人骑，就是唯独赐给我的。那么是圣灵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当我从灵里面体会到是圣灵，我就求问主说：“主啊，这又是我想象的吗？有经上的话吗？”当我问有经上的话吗？经上的话来了，就是列王记的18章。列王记上18章44节，以利亚说：“告诉亚哈王，叫他的仆人告诉亚哈， 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撒都说他也有这一个同样的经验。那马进到他的里面，他的能力，我有时体会到。在侍奉中，我软弱时，有一个天上的能力，圣灵的膏油，就让我有能力。那一个能力，我知道不是我天然的能力。有的时候，在我软弱时，或在我必须要有力量时，圣灵临于我，也是圣灵会临于我们这新约所有渴望圣灵的人，要充满从高天而来的能力，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城门，也就是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恩典，他在准备我们，他在帮助我们，圣灵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有的时候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生命力，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周遭。他带着我们，他又从我们里面释放能力，让我们能够惊艳到他的能力所成就的。为此，是他能力所成就的荣耀就要归给他。我们不但要有圣灵的能力，我们还要有圣灵的性情。这匹马真的是跟他往来时。满了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他一直是不离不弃的爱，一直是在身边照顾着。这是主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圣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够惊艳到他给我们的这一个莫大的恩惠。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26章11节，他的马蹄就是强有力的审判，践踏一切，所有都要被审判。当耶稣基督骑着白马，带着众军旅，骑着军马队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践踏一切的街道，也就是指着君王率领着众军旅，不是尼布甲尼撒王一个王。而是带着他整个的军旅，这一切每一个地方都要被践踏。这街道是非常非常快速往来的地方，临于各个地方，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这刀英文用的是 sword，也就是神的话，拿着圣灵做利剑及神的话，神的话。也就是从骑白马的万王之王的口中，要击杀所有的恶人，这一些各式各样作恶的，他也要捆绑捕捉假先知敌基督，把他们丢到火湖里去。那么这一个他的话，要除灭一切这。作恶的、骄傲的、悖逆的、败坏的、推罗的败坏，我们提了很多很多。那么你是属于推罗的子民，就是你是他的一份子，败坏中的一份子，你就要被践踏，你就要被审判，你就要被除灭。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你自以为很坚固的柱子都要被践踏。倒在地上，这柱子也是指着偶像。你以为偶像是可以帮助你，通通在审判的时候都要倒在地上被践踏。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这人用的是复数。也就是有很多很多耶和华兴起的人，做他要做的事，所以在末后的时代， 也会有财富的转移。这一些恶人敛财、贪污、不义的这些财产，神不会让他们享用，会让他们就用不法的手法窃取、抢夺的不义之财，要七倍偿还，也就是会给义人用于耶和华要成就的事。那么，也就是有一些人被兴起，是站在耶和华这一边；有一些人是站在敌基督跟假先知的那一边。这一个大的征战，结局是非常清晰明确的。要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所有推罗的一切，通通都要被除掉。那么，有很多很多，他繁华的一切会转到义人的手中，因为神给推罗很多很多的丰富，是要恩待他，不是要他骄傲的。当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这一个满满的恩典是借着圣灵通到我们里面的，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彰显的能力是圣灵做的，荣耀要归给他。当他的能力临于我们，好像我们开始有了比以前更多更多的能力。我原来不会的，我开始会；我原来不知道的，我会知道；我原来不晓得该怎么办的，神给了我他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其实是让我们要敬畏他，要感恩，而不要窃取他的荣耀。当会窃取他的荣耀，以为这能力是自己的。我们看诗篇147篇第十节，他不喜悦马的力大，马的壮丽他不喜欢，他不喜爱人的快腿。这人夸耀自己的能力骄傲是他所憎恶的。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当我们会敬爱他，我们依靠他，他喜欢把他的能力给我们。当我们愿意谦逊，他就提升我们；当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就像推罗依靠自己的财富跟能力，神的审判会临于他。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用来骄傲，用来看不起人，用来这样的还想要窃取别人的财富。幸灾乐祸对于别人的灾殃，你的灾殃是我发财的机会，这就是推罗的灵，这就是一个永远不满足于这一些物质的东西，那么他一直是痛苦的，他剥夺别人的物质，也带给别人痛苦，就是一直在苦难中，而不是神的能力、神的作为，使我们非常非常的喜悦。如果我们拿着神的能力而骄傲，那会变成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你奉主的名说过了先知话，行过了奇迹，治愈了死人。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圣灵也会为骄傲的人忧伤，忧伤。当桑孙有这么大的圣灵的能力，就像那马的壮丽，那一个铁蹄踩到的就击碎。腓力斯人被他用一个络腮鼓，就上千的人被击杀。但是他骄傲时，圣灵离开他后，他就在极大的痛楚中悔改。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神。求神保守我们，不要成为一个骄傲的人。尼布甲尼撒王也是因着他的成就而骄傲，被神管教，变成了兽的样子，活了7年兽的生命，他悔改才再恢复。所以，神是要我们善用他的恩惠，活出他的性情，依靠他，他的能力足够我们用。他的爱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再继续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以西结书的26章， 这华美的房屋要被拆毁，家里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这一个海水就是世界，你的一切都要化为乌有。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再也听不见你唱歌的声音、弹琴的声音。这是一个神极大的审判，使得这一个赞美敬拜对偶像的赞美敬拜再也听不到，因为这歌声、这喜悦、这琴声都要被除掉，因为它不是从神而来的。我必使你成为静观的磐石，就是他所有的一切，通通被剥夺，一件都不存留。在这末后的时代，神的火会把一切不属于他的杂质，通通焚毁，新天新地会降下来。这一个全部都被扒光的，是神的审判，留下的这磐石，上面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是做晒网的地方，就是神用一切成就他要成就的美丽，在末后的大复兴里，他把我们变成网，他把我们有一个地方被他整理、被他补、被他晒，有一个地方他会剥夺仇敌、践踏仇敌，又把仇敌掳获去的产业、七倍的偿还给他的义人，让我们得着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而且他命令推罗不得再被建造，在末后撒旦的一切都不能够再被建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他是神奇的谋士，他所要做的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他。最后，我就把时间再交还给琼子姐妹。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苏老师的分享。接下来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在组内有感动的兄弟姐妹可以举手来分享一下您在组前所领受的。首先有请徐英姐。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琼志，也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今天我们查经查的是以西结先知书的26章，我有感动分享的就是最后一节，我必使你成为静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在这里讲到了说你不得再被建造，那我就想到了圣经中曾经提到过一个地方，就是在列王记上，我们一起看一下。列王记上的16章的第34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就如耶和华借着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里讲到了哈，这个亚哈王在位的时候，他要重修耶利哥城。可是当他重修的时候，就是立根基的时候呢，就长子就死了。那安门的时候，幼子又死了，说是应验了约书亚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再看一下，这是约书亚所说的这句话，就是在约书亚记，就是若瑟厄传的第6章第26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墙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那我看有些解释，他讲到说，约书亚说这些话的，做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在后边列王记所记载这个真实发生的时候是差不多有500年的时间，就是大概500多年前，主借着他的仆人所说的这句话，在500多年之后就应验了。所以这里就看到了，就像经上所说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都不会过去。那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是我特别特别的注意的说，就是这个话是谁说的？若是这话是从主那里说的，那就是若是有敬畏的心，其实就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以前舒大哥带我们学习的时候也讲说，敬畏是什么？敬畏就是你把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认真的对待，不是说我只听了这一句，我没听了那一句啊，我要爱主啊，但是说啊，不要爱世界的时候就没有听到，或者是不相信，而是主耶稣他所说的话，其实都是要依时成就的。在传道书里3章3节也说，拆毁有时，建造有时。那主耶稣他要做的事情，其实阿巴父在天上定规的，真的是事事有时节。若是主说了说你不可以再重建的时候，那他要去重建，那经上这个咒诅真的就发生了。所以说，当看读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心里真的是，很敬畏啊，一定要把主的话当话。他在经上怎样说，那我在经上看到了，那主让我知道了，让我明白了，就是。我要相信的，就是我要照着他的话而活的。那同时讲到了这个耶利哥，他是被咒诅了，所以这个被咒诅的，那这过后想重建的时候，其实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那逆天而行，我们都知道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若是知道天上的那一位，他是立大地根基的，他是在天上稳坐在那宝座上的。他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那从他口中的话，都是要成就的。其实我们就知道，哦，我们是真的是要敬畏他的。那这一个容许，被拆毁，在耶利哥的历史上也是主允许的。他借着一种特殊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围着耶利哥转。那第一天、第二天，一直到第7天的时候，呼喊啊，吹号，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了。这在战争的历史上也是特别奇妙的一次征战的得胜。那主在这个征战得胜后，就借着他的仆人宣告了这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说不得重建就不得重建。所以今天这里就讲到了推罗提洛，主说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我在查这一查相关的时候呢，就知道哈，他推罗提洛。他后来其实是沉入了大海中，他本是一个海岛。那在26章的后边也讲了，26章的后边在第17节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这是就说到了啊，推罗城，它是海中的名城，而且是很坚固的一座城。那后边就讲到说，现今何竟毁灭了呢？又继续讲19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就是这一个城，那主说它不能够被重建，因为它已经消失了。就是这一个推罗这一个岛，它完全的沉在海底之中了。纵使人你在想怎样的建造，其实他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主他所发的话，他所出的命是必定要成就的。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心中的一点感受。那在何西阿先知书6章第1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就是当我们愿意转向他、归向他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他可以撕裂我们，但是他也医治我们。那若是他管教的手在我们生命中还不悔改的话，其实就失去了这一个被他医治的一个机会，也失去了一个被他缠裹的机会。他是良善的，他是宽仁的，因为耶和华是有怜悯、是有恩惠的，所以他始终给人悔改的机会，他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他等着我们归向他，他撕裂的他也会医治。但是若真的是执迷不悟，一直在错误中、在罪恶中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那就失去了他给的这一份恩典和祝福。感谢主，赞美主。刚才舒大哥也分享了他所见的那个异象，就是关于骑马哈，骑白马。那我也想到了哈，以前在我们有一次主仆特会的时候，一个小姐妹后来她跟我分享。 他说，在参加特会期间呢，那我不太记得了，是在祈祷环节还是在哪个环节？他说，他也看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有非常多的白马，有很多的骑在白马上的人。那他看到了三个人，第一个呢，他说看到了舒大哥，说舒大哥骑着一匹非常大的马。那我想那时候他好像没有听到舒大哥讲这个异象哈，因为舒大哥说他今天他才公开讲哈。那他说他看到舒大哥骑了一匹非常大的马，然后手里举个大旗。那他说他呢，他也看到了他自己。他说他骑了一匹小小的，也是白马，他手里也举着一个小小的旗。那中间还有骑着一个中等的马，举着一个中等的旗。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哦，好像我们是在参与一场征战哈，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一样。那我们再看启示录的19章第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第14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炸酒。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主。那我们看到圣经中主说，这些都是真实。和必要发生的事，是他借着若望宗徒、约翰宗徒告诉我们的。真的是啊，有骑白马的啊，真的是还有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跟着主一起征战的啊。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琼芝。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寻音姐的分享。接下来有请张贤姐妹。
感谢主在，在这几节当中呢，就是首先这个推罗，他的这个国家，不论是在陆上的还是在海上的，全部都被摧毁了。那就是在这个哈巴谷先知书，还有这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都有讲过，就是神他。保护他的子民，然后，傲慢人他的城堡就必会被摧毁。那么，就是神的话，他有的时候说的时候是，可能是，不是很清晰的一个指示，有些是比较总括的，然后去讲这方面的。那凡是违反了天主的话的，那必然会按照他所说的话，被。有一个相对的结局。那这个，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是在这方在舒老师今天分享的内容当中，就是特别体会到了圣神的这个带领。首先是这个，推罗他傲慢，然后不悔改，结果就是。就得到了这样的结局，到最后他完全不得以重建。那么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呢，我们原来的那个老我的生命是需要完全被摧毁，然后不得再重建。那么我们现在是开始学习，在圣神的带领之下，然后去，过一个顺服主的生活，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天主为中心；不再是自己做主，而是让耶稣基督做主。就是在这段时间呢，特别体会到圣神的一个更强有力的一个带领。在圣言当中也说，耶稣说他是光，跟随他的绝不在黑暗当中行走。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那么圣神他要让我们引他一日的西川， 在光明当中要看见光明。就是这段时间我体会到，就是主的话的力量。就是当去读主的话的时候，就像是引用一阵的西川。当我们遇到一些征战，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去学习怎么样随着圣神去生活，那么我们肯定是会有障碍，因为我们自己的老我的那个旧习惯，它会来阻挡我们。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会觉得各方面都会有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需要克服，不管是环境当中我们遇到的困难，还是说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一些自己软弱的地方需要去突破的地方，我们自己在分辨神的声音，的方面需要去突破的地方，我们自己在这个更亲近神更进一步当中，我们都需要就是说更进一步，就有一天晚上，有一天晚上我特睡觉的时候睡到半夜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股黑暗的势力，然后笼罩过来，就感觉到周围的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那个时候呢，我就白天的时候，实际上我就一直在说一句圣言，就是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它。因为我发现，就是当就是圣神就是圣神的光更亮的时候。我发现，实际上仇敌一直在攻打我，就是让我，不那么快的，就说更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当中。我发现之后，我就经常的用神的话语去抵挡他。就像是我们弟兄姐妹遇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让我们很沮丧，或者说有点害怕，或者说有点忧愁。比较忧愁，实际上这些呢，实际上是我们救人的一个正常反应。但是我们既然要，活我们的新生命，那新生命特质就是平安和喜乐。不论什么事情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持守我们在主基督内。那么这个时候呢，当这些攻击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去顺从它。我们需要去说，用主的圣言、圣神的利剑去抵挡。特别是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承受不了了，我们整个人被淹没了。在这个情绪的浪潮还没有把我们完全扑灭之前，我们要赶快转向主。那么这个圣神的利剑又特别好用。就是我的灵的话比较灵敏，所以，我能感受到我说圣言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非常有效的效果，我能体会到。那么那天晚上就更明显，当我用这句圣言圣神的宝剑去打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说这句话，然后我就发现那个光在黑暗中照耀，发现我里面就有一道光，有一道强光。那我就又想起来，有一次早上我去读经的时候，我读到那段经文，我发现它成为一个实质，哦，我就又连起来，我说哦，这个主这个话它都是实质性的，就是说光在黑暗中照耀，它就是光在黑暗中照耀，它的确是可以看见，它的确是实际上的事情，然后呢，特别是这最近嘛，我在那个圣神带领下还特别看了一本书。叫做雷克乔纳的《烈火与宝剑》，不是《火把与宝剑》，他讲这个火把就是神的同在，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就是要紧紧的跟随神，不要落后，一落后之后，这个神的同在我们就持守不住了，也就是说到我们要更加的。去敏锐于神的带领。第二个是这个宝剑，就是这个圣灵的宝剑。也实际上也是这个里面也提到一个溪流，讲的就是实际上就是生命的河水，然后就圣神的活泉。那么， 当雷克乔纳在里面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开始紧张。一紧张呢，他就去喝那个河里面的水。他一喝，他立马就镇定下来，他的思维，然后他的眼界各方面都变得清晰。他获得了力量。这里面就是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后来我再一想，哎，我真的发现，我们如果活在这个肉身里面，就是原来我们的老我里面的时候，我们所置身的就像是雷克乔纳书里面所描述的，我们就在那个征战里面，就在那个黑暗当中。但是当我们去寻求主，然后在他的光中，然后喝圣神的活水，然后用力，然后用圣灵的宝剑的时候，哎，我们周围的气氛就会变化，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神的同在中，然后我们就会获得力量，可以继续前行，我们也不会灰心丧胆，然后我们开始有信心，然后我们开始征战，开始用穿上神的军装，用神的方式去征战，而不是用我们人的那种血气的那种，根本就不叫征战，因为我们在那种状况之下，是说实话还没开打就已经失败了。就是在今天的圣言当中呢，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哥今天讲到马，那么那里面也提到马是什么呢？它里面提到这个马是说，这个骑马的人是，培训一批在末世征战的人，然后这骑马人就是有这个护照的，那么就是他是要去教导。他下面的人要学会学习跟随主的。那就是在今天主给的圣言里面，主也讲到这个，就是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他要让万民来去参与他的盛宴，饮他的肥甘，那也就是那么我也得到信息，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跟随主，然后，还有以赛亚先知书53章里面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主他是怎样救赎万民的。那么，主给我们做了一个表率，我们也需要有这种救赎的心态。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按照人性的思想来讲的话，我们是做不到什么。但是，自从我们的生命跟基督连结之后就不一样了。那耶稣基督他降生在这世上是为了救赎万民。那么我们现在与他同工，也是要与他继续这个救赎的工程。然后就是，在这里面，特别是主又给了一个信息，就是他说他是生命的食粮，吃他的永不会饥饿，饮他的永不会渴。那么，当我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非常，就因为圣神给了一个很特殊的膏油，所以我读的时候跟往常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读的时候可能读的感觉，比较普通，因为这两句话已经就是在不同地方出现过2次吧，然后，看起来好像比较平常，但是当圣神的膏抹一来的时候，它就完全感觉不一样，它就变得非常的实际真实。然后我就好像就说，我更进入到这个属灵征战的实际当中，更深入进去了。就是在努力的向前跟随主的时候，然后仇敌肯定想方设法要拖住你的脚步。这里面也会有人性，肉体的这些方面的一些软弱，但是主要他又给话了，就是，为我们征战的是天主，为我们作战的是天主，这个是出谷记里面的，就是美色带着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就是出了埃及之后，然后埃及军兵在后面追赶，那么以色列民亲眼看到了，上主是怎样为他们作战？那么梅瑟他这个权杖一伸，那红海就分开，然后以色列民就， 从海中干地上走过，那两边的水就像墙壁一样。当我看到就是天主给了这两句话之后，让我真的是信心倍增。就是我们是破口的修补者，我们是废墟的新建者。我们就是借着祈祷，借着我们在生活当中与主一同负轭，是背着十字架，然后活着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那么，我们去，全心全意的去爱主，诚行主的旨意。那么，主就给我们开红海，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经验奇迹。那还最后有一句话是那个约纳先知书里面的，就是说，他大概意思就是先让自己为祭献，然后，就是记住自己的誓愿，那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什么誓愿呢？就是在这一段，就是约纳先知他在鱼腹中之后，他向天主祈祷的那一段，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就想，我向天主发了什么誓愿呢？我就想到了，就是说要去跟随他，侍奉他。实际上，我们经常唱那首歌嘛，就是。里面有歌词是关于誓愿的，那真的很感谢主，他在为我们鼓气，他指挥我们作战，我们顺服他的命令，必要得胜。我现在把声音交给琼枝姐妹。
好的，接下来有请翠舞姐分享。
感谢赞美主，刚才许昀在讲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我心里就有很感动。也就是说，耶利哥城是一个怎么样的城？也就是说，神的子民可以依靠神，完全是他所有的能力、权柄、威严，然后这样子的用一个奇迹的把耶利哥城的敌人全都毁灭了。那神说这个地方不可重建，那人为什么要去重建它呢？也就是说，天主所做的事，神所做的事，人想要把神的作为抹去。我觉得那个地方很丑，我觉得那个废墟很丑，我觉得那块地很可用，我觉得应该可以有一个方法来把它建得更美丽，就想要用自己的所以为的好，就抹去了神的作为，那不在于是说它很建立的辉煌的城堡，或者是一个废墟，完全在于耶稣怎么说，神怎么说，他愿意是那样。他就成为一个每个人世世代代都要看见这个神领着他的子民，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奇异恩典，然后消灭了所有的仇敌。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很多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自卑，就是说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好软弱，就是个罪人啊，觉得就是毫无办法，然后就很难过。可是耶利哥城是一个。神说：“我爱你，这是我爱的子民，我带着你们征战得胜。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是因着靠着神能够那个耶利哥城绕这么简单，就是全心全灵全意全意爱他，依靠他，敬畏他，相信他，按照他所说的去行，那个城就毁了，敌人就被毁了。所以，虽然我们很软弱。”有时候看了很难过，可是真的要相信，看着耶利哥城就要相信，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爱我们，待我们这样很简单的靠着他来得胜。那另外一个呢，又防止我们要骄傲，我们很容易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恩惠？恩惠很多的时候，你看好多的这个主的仆人到后来的时候，为什么会走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去呢？都是骄傲，觉得我会。结果神就是愿意用耶利哥城的废墟来看看，你是靠谁得胜的？神所也就是提醒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拆毁的，我们要把神的作为抹去的，让他死人复活吗？我是不是有把神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拆毁的东西，我又重新的把它，哎，就是复活了，重新让它 建立起来，重新的啊，把绳索拆毁的又重新建立了。我自己很有感觉。其实死人复活是非常的恐怖。那我们生命的那个老我的生命哦，它常常就是在那个地方。尼克森常常讲说，我们不是犯罪专家，犯罪博士，因为我们不会所有的罪来犯，我们是犯罪专家，也就是我们生命中有一些弱点，就是我们很容易犯的罪。那这个是要靠神、靠圣神来致死那个老我，完全要靠圣神愿意这个神，因为敬畏耶稣说那个是不好，人说好，我说好，过去他怎样成就了什么辉煌的事业，可是主说不行，不好，应该死，他就是死。所以天然生命没有一点好，好的也是不好。当神说要死，他就是要死。我自己以前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见证，那我也有幸哈，这些见证后来主耶稣还要用。我在一个团体里面的时候，他们创办了一个杂志，就要很多的见证。那我有，他们很喜欢我从前的见证，所以我就把从前的见证，就是主在我生命里面拆毁了很多的事啊。胜了耶利哥的仇敌，拆毁了很多的事，胜过世界，胜过自己，这个胜过仇敌，那都是主在我的生命中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他所愿意成就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把这些旧的以前的，其实在主的里面哈，因他愿意成就的那个见证，每个都是新的了。但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就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有很多。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忘了，有的大的是记得，可是细节很多就忘了。我就在我自己过去的见证里面重新学习，重新看到主在我生命中所成就的事情，我真的非常的感恩。好，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要敬畏神，愿意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要说他做的样样都好。当他愿意拆毁了，我就绝对不愿意再重建。好，当他要带领我去得胜，是轻易的得胜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说我很软弱，我很糟糕，我不行。我真的跟主说，当你叫我的时候，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愿意，我靠你。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今天在主里面的感动。谢谢大家。
我们对今天的这个查经做一个总结。今天的话，我们读了推罗他最后的一个结局。刚才各位兄弟姐妹们的分享，我们也看到了，特别是那个翠雾姐后头有总结的，就是拆毁的我们，特别是我们的老我，不要让它再复活过来了。但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总是死了又活，死了又活过来。这样子的话，真的是让自己还有周围的人很辛苦。那么，我们读圣经，我们明白，就是天主把不好的都拆给我们拆毁了，我们就要保持好的。特别是在之前学习约伯传的时候，我又想起来，约伯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那么他无端受了那么多的苦，也是天主对他的爱，把他拆毁重建。那么他之前分文有理，到最后亲眼见了我们的主耶稣，真的主就是用这样子的无形的爱来爱每一个人，陶造每一个人。那么感谢赞美主，最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祈祷，有感动的兄弟姐妹们也可以来到主前来祈祷，不弃自己，生生死命，阿门。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大能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你造了天地万物，你最爱的就是人，你愿意让我们活得好，主啊，我们生命中有不好的，求你拆毁我们，我们还不知道的，还有那些隐藏的老我，主耶稣，求你磨练我们，试炼我们，拆毁我们，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愿意变得更像你。做一个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做光做盐，行出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让看到的人知道，天地之间真的有一位伟大的神来爱着我们，来眷顾我们。是的，主耶稣，你就是爱，你愿意把好的给我们。主耶稣，是我们小小的脑袋，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明白。 你的旨意是什么？主耶稣，主耶稣，求你不要舍弃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你的旨意中行走，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命定，让我们能够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有你真好，做一名基督徒真好，因你就是爱，我们爱你，我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那么接下来还有2分钟，有感动的兄弟姐妹们也可以来到主前来献上您的祈祷。首先有请丽蓉姐妹。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众仆人今天分享的查经这几节。亲爱的主耶稣，把我们带进了生命的深处，特别是借着翠梧姐最后的一个分享，真的是把我们带进了生命的深处。当你的光一来，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的，就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匮乏，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神在拆毁我们，拆毁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借着各样的环境，你就是为我们得益处，拆毁我们那个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很多的时候好像坚硬的那个耶利哥城，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赐下的环境，亲爱的主耶稣，是为了我们得益处，亲爱的主耶稣，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神，就像你的神时时带领你的仆人一样，亲爱的主耶稣也时时带领我们，能够做一个坚强的人，完全是随从圣神的带领。亲爱的主耶稣，不让那内在的那个坚硬再重新的泛活、复活。亲爱的主耶稣，就如同你对我们说的话。不能再重建，不能再重建，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赐下我们的话，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的话是我们的根基，唯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途的光明，我们唯有在你的话语中，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才能稳立，我们才能不被动摇，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赞美你。我以上的感谢、赞美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所有参与的众兄弟姐妹们，我们查经的时间结束了，然后也非常感谢主，又想起来苏老前所受伤的那个经历，也是主对他身体的一个拆毁。但是我们看到5年以后，那么主忠心的仆人苏老师真的是生命不一样，那么这么多年来忠心的一直陪伴着我们。各种各样的学习，真的感谢主，非常非常的感恩，有主真好。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舒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琼枝姐妹带领我们一起读主的话。感谢主，借着我们读他的话，我们听到他的圣灵在我们中运行，让我们明白许多许多的事，也给我们很大的盼望，让我们也从经上的话看到了过去他所做的事，是告诉我们。未来他会做更伟大的事，我们就是这样的，愿意听他的话，准备好我们的生命，进入他的荣耀里。一切的荣耀都是从他而来的，要归给他。